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第二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关于忍的中西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与您分享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 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曾遭15年冤狱的刘梅又被网判，上诉无果；迫害法轮功，江西省女子监狱长徐月旺患新冠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东港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13年，被迫害得极度生命垂危。2021年11月，刘梅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丹东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000元。刘梅依法上诉，丹东市中级法院刑二厅受理，中院既没有开庭，也没有找辩护人论证，今年2月20日非法裁定维持原判。刘梅拒绝签字，要求继续到高法再审。刘梅暂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办理监外执行。刘梅曾因工伤右手致残，严重萎缩。1995年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行，同事间的关系很协调，多次被工作单位评为先进。刘梅修炼一个月左右，曾经萎缩的手掌手指都长满了肉，跟左手基本一样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遭中共累计冤狱15年迫害。1999年10月，刘梅因为练功被警察绑架关押，遭到酷刑折磨。两个警察踩着他，撕下裤子只剩裤头，用机械上的三角带和竹皮子抽打他的臀部和腰部。刘梅被打得昏死过去，被拖回监号时，全号的人都被吓哭了。当时他的臀、腰、大腿肿得像一个黑黑的厚厚的大锅底扣在身上，动一点都疼痛难忍。后来 刘美被劫持到马三甲教养院非法劳教2年，期间经常被狱警罚站罚撅，每天都长达10几个小时。2002年，刘梅夫妇等大约30位法轮功学员被五花大绑地拉到丹东市内游街侮辱，最后被押到丹东市公安局门口开所谓公判大会。刘梅和丈夫朱长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刘梅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狱中她依法申诉，遭严管监控关禁闭，被迫害至高血压、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吐血、不能走路，多次出现生命垂危。母亲和婆婆多次到监狱要求保外就医，狱警说不转化不可能放，死了就抬人。如今刘梅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年，她上诉到丹东市中级法院后被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徐月旺去年12月27日因患新冠肺炎死亡。自2008年以来，徐月旺任江西省女子监狱中共党委书记、监狱长，在其任职期间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命令，采取升职、奖金刺激、减少犯人刑期等各种手段，指使命令操纵，施压狱警及包夹犯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罚站、奴工劳动、辱骂、毒打、吊铐、悬空吊挂、捆绑束缚带、强制穿束缚衣、侮辱人格、强制洗脑、强制服用不明药物、剥夺睡眠、生活上虐待、剥夺会见等等。期间新余市的李烈凤、南昌市的罗春荣被迫害致死。2016年以来，徐月旺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强灌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法轮功学员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将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写在浴室的地上，然后强行拖拽法轮功学员从上面踩踏而过和臀坐在上面，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摧垮他们的精神意志。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徐月旺患新冠肺炎丧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大游行，华人赞正能量；日本东京都海报展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6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为当地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福音，并声援近4亿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民众赞游行很震撼，正能量十足。游行队伍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9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打头阵的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曲目。紧接着是巨型转法轮中英文书模、练功队伍、旗阵、莲花舞蹈队、横幅队伍、舞龙舞狮、腰鼓队等纷至沓来，很多民众站在街头观看。第三方阵展示三退大潮，告诉民众已有4亿多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共作恶多端，天灭中共近在眼前， 莫给中共陪葬，赶快三退保平安。观众杨先生说，我感到很震撼，感到法轮功学员很善良，他们是为中国人好，法轮功很团结，素质高。郭阿姨一边拍视频一边说，这个游行大陆都可以看到啊，因为我拍下来发给他们看啊。观众陈先生竖起大拇指说，我每年看到这个游行都觉得这是真正在海外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让海外的人知道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现场为华人民众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当日有近200人三退，义工还为民众送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荣表示，法轮大法非常美好，法轮功游行队伍壮观亮丽，很受民众欢迎，呈现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党团队是避瘟疫的最好良方，能看到法轮功游行的民众是有福的。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7日至19日，以生命、人权、器官掠夺为主题的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海报展在东京都江户川区的江户区综合区民馆举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人们了解真相，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本次展览的主办方景田女士表示，在日本举办国际海报展是为了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牟利的罪行，并呼吁日本民众帮助制止中共的罪行。据2016年的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一年内做了19万2000个器官移植手术，而器官的出处被活摘器官的供体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镇压后，中国国内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下落不明。主办方景田女士表示，这次有很多人前来观看了海报展和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视频，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通过这个活动了解到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10万。
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 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他意识到是自己作恶，破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此报应，最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 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的第二部分。一，女记者从几近失明到重见光明。二，感恩师父让我重见光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全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眼睛疾病就是青光眼，中国则是全球青光眼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青光眼通过治疗只能延缓恶化，现代医学仍然无法根治。今天给您带来的专题节目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一共有六集。在这六集节目中，您将听到不同的眼疾患者奇迹般痊愈、重见光明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越南女记者方的经历。
年轻的方是越南的一名女记者，几年前她为了治疗肺结核大量服用了抗生素，药物的副作用让她的听力变差，肾脏及肝脏机能受损，还带来慢性鼻窦炎、低血压和失眠这些后遗症，这些病症让她到最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弱了，连去菜市场买菜，他都分不清颜色，就像色盲一样。慢慢的，他搭公车时看不清路线号码，走在马路上也看不出信号灯的颜色。当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他连手机都不能用了。生活中原本再简单不过的事，他都再也办不到了。这一切的变化让他觉得很害怕。然而更恐怖的是，到医院做视力检查，医生明明查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搞不清楚他发病的原因。最后，国立眼科研究所的顶级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眼科疾病，成因目前他们还不知道，只知道这种病最后会导致失明，即使最好的医疗团队也爱莫能助。这一下连他的父母都失望了，方想到自己即将失明，即将成为家人的负担，他就没有勇气再这样活下去，他想自杀，却想到父母只剩下他一个孩子了，哥哥去世之后，他成了父母唯一的希望，要是他也走了，父母会承受不住的。想到这里，他实在不忍心，只好放弃了寻死的念头。但是，拖着这样的眼睛，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方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同事向他谈起了法轮功，还给了他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同事鼓励他，只要能通读这本书，他的眼睛就有希望恢复了。方听了也想读书，但他的视力已经遭到看不清字了，他只好请父亲读给他听。父亲一句一句地读，方听着听着，他突然懂了，原来他痛苦的根源并不在于表面，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转法轮里面的法理让他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在这本书中，方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这时同事又告诉他，你得坚持自己读才有效果。一开始他无法理解同事的意思，直到有一天他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旧书的时候，方突然发现自己能看见字了。他赶紧捧起转法轮，一翻开书，他真是大吃一惊，因为原本糊成一团的字竟然变得无比清晰。方不敢相信奇迹发生了，他的视力真的恢复了。他就像在漆黑的隧道里走了好久，终于看到了出口，而且等着他的是一片光明。在这不可思议的瞬间，方下定决心，转法轮给了他新的生命，他要按照书里教导的真善忍重新做人，他要活出新的人生。接着方迫不及待地找到附近公园的一个练功点，他开始参加集体练功。在那里他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练功时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像羽毛一样的轻盈，没有多久他的身体就恢复了活力，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想起过去那段日子，方还是觉得害怕，但他知道那些可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既感动又庆幸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理，走上了一条重生的路。他说，真善忍已经成为我生命的核心，现在的我正过着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南女记者方在得了专家也无法认定的罕见眼疾之后，通过学习转法轮奇迹恢复视力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离开越南，来到罗马尼亚，听一听另一位险些失明的电脑程序设计师库奇的遭遇。
库奇是罗马尼亚的一名电脑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每天都得花很长时间使用电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2003年他的视力突然下降，几乎快看不见了。医生诊断库奇得了青光眼，而且他的眼压过高，两年后很可能会完全失明。这对库奇一家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样的坏消息。库奇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如果他的视力继续恶化下去，他势必会失去他的工作，到时候家里的房租和各种生活开销该怎么办才好？库奇焦急地四处求医，他先在当地看过十几位医生，又接着去了首都加勒斯特求诊，甚至还出国寻找名医，却都无功而返，这让他对未来越来越不安，他也越来越焦虑了。后来库奇对西医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抱希望了，他开始学习瑜伽和一些气功，花了不少钱，眼睛还是没有好转。 从他得病以来，库奇试了各种方法，兜兜转转都不见效。他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一团迷雾，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他彷徨极了。一个朋友知道了库奇的情况，向他推荐了一种来自中国的气功，说这个功法真能祛病健身，效果很好。库奇正求助无门呢，马上就开始学练这个叫法轮大法的功法，同时他也开始阅读《转法轮》这本大法书籍。读完《转法轮》，库奇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变了，他的世界观焕然一新，他在心里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呀。开始学法练功之后，库奇发现他的视力慢慢变好了，又过了一阵子，他的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2011年，公司举办例行的员工体检，库奇告诉眼科医生，8年前他得过青光眼。医生很惊讶，做了一番仔细检查之后，医生说，你之前一定是误诊啦，因为得过青光眼的人眼睛上都是会留下斑痕的。库奇听了没有和医生争辩，他只是笑了笑。他的脑中回想着8年来的峰回路转，他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过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罗马尼亚电脑程序设计师库奇的亲身经历。在东西方医学都无效的情况下，库奇幸运地得知了法轮功，学法练功也让他的青光眼彻底地痊愈了。直到今天，他仍然愉快地在电脑前工作着。而另一位罹患了罕见眼疾的越南女记者，同样因为走入大法修炼，挽救了他的视力，这是现代医学都难以解释的奇迹。一度受尽病痛折磨，差点自杀的他，现在不但身体健康，而且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安静祥和的气质。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放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 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 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 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